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分享帖撒罗尼迦后书。在上一次我们讲了一个比较少讲的题目，我们说上帝有可能会给人一颗生发错误的心，也就是使他产生一种强烈的错觉误会，去信从了那异端邪说，远离教会，甚至远离了信仰。但是这样的人毕竟还是少数。保罗在今天这样的经文中呢，就所又正面的去安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呢，也就是这个潜台词是我深信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不是这样的啊，因此大家也不要过于的就对号入座，我是不是就那个被给了生发错误之心的人。我相信神给我们的那就像这经文中所说的永远的安慰和美好的盼望，也可以成为你确信你的救恩的一个确据和证据。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呢，我们就是应该为你们常常的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就拣选了你们。你可以看到这里再一次的出现保罗神学当中一个特殊的一个点，也是整本圣经的启示，就是这救恩是在万事之初前就已经预定好的，只是在这末世的时候呈现了出来，使得一些人被拣选。这个被拣选的具体的方式呢，就是叫人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以至于最终的全然的得胜和得救。这就是圣经的一个启示。所以我们要来逐节的看一看这些经文它的意思。首先从起初拣选，从起初拣选，这个是至少让我们明白我们的救恩并不是因为你有何等的功劳，有什么功德，有什么善行。虽然后边说了要在一切的善行善言上呈现出我们这成圣的果子，可是不要本末倒置，因果颠倒。你得救不是因为这些善言善行，乃是你得救之后，真得救的人就一定会有这些善言善行啊！不要把次序弄反了。上帝对人的拣选唯独是因着他自己的恩典，这叫神恩独作，跟我们自己是没有太多的关系的。不要误会，觉得我和上帝可以去平起平坐，好像能够谈判成立了一个股份合作有限公司，不是这样的哈。但是这个从起初拣选，我们还是要有一点解释。这个希腊文在原文当中有可能的两种的翻译，一种就是我们大公教会的传统常见的，也是我们和合本采取的这一种，就叫做那从起初拣选。然而还有一个翻译的方法是叫做初熟的果子，但如果你要把它翻译成初熟的果子，就等于说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呢，你们是被上帝献为了初熟的果子。哎，你会发现跟上下文好像不是特别搭，怎么难道信徒被献祭了还是如何，是吧？所以这个一般来说不是用这样的翻译，我们还是采取呢正常的，就是从起初拣选。但引来的第二个问题，难道这里保罗是说在座的帖撒罗尼迦城的所有的教会弟兄姊妹，你们都确定的是被神从起初拣选的吗？关于这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常常觉得好奇，我们很想关注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具体点说，你也不是关注整个教会是不是得救，你很关注你自己是不是得救，顶多是想到你家，对吧？我们是不是从起初被拣选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加尔文是这样论述的，他说保罗不是在单单面对这些信徒，为了消除你们当中某几个人的恐惧，他说这一种安慰就是说我们是从起初被拣选的，而不是随机变化的，一会儿得救了一会儿不得救，在得救不得救中间的反复横跳，不是这样的。从起初拣选或者叫预定论，这是一种安慰的教义，是属于上帝所有的真选民的，不加区分。之所以说从起初拣选，就是来告诉我们这救恩是稳固的， 是基于上帝自己的旨意，因为从起初意思就是那时候还没有你呢，还没有你的时候这事儿都已经定了，可见他跟你无关，对不对？这是出于上帝自己的恩典，无论前方如何的危机四伏，这救恩不会废弃的。无论撒旦怎么在这世上颠倒黑白，我们的救赎在创世之前就已预定，是稳如磐石的，这才是我们真正的避风港，是我们的信心的磐石和依托，所以我们是安然无恙的。但是上帝那个隐秘的旨意，具体生命册上到底写谁没写谁，这也不是我们应该去窥探去刺探的，那样的奥秘只属于上帝，我们不能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找那救恩的确据。但是上帝仍然给我们指示了一些得救的记号，好让我们辨识这些记号，使你得着那确据。啊，今天的这经文当中确实是有不少是关于得救的记号，或者叫恩典的记号的。如果说给该隐那样的一个记号免得他被杀是普遍恩典，那给信徒有没有那特殊恩典的记号呢？他也是有的，这今天的经文就提到了不少。十四节说，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在十三节中提到人的得救，说人得救是因为第一，神起初拣选，然后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你发现全都是神发出的，你是被动接受的，对吧？但似乎其中也有一个主动的点，叫因信真道。人常常混淆在这里，所有的阿米念主义者都是在这一点上强烈的坚持，弱弱的抗辩，说难道我就一点点功劳都没有吗？我至少是不是信了？我要不信，你这个道能让我得救吗？啊，有人来施舍给乞丐粥，那我至少接过来喝了，我不喝你这个善行能完成吗？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道理，是吧？所以人信真道这件事儿是你的主动作为吗？其实你会发现保罗紧接着似乎就是想到有人会这样问呢，他就说神是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道吧，召你们到这地步的，你还是被呼召来的，是吧？就好像你说你寻着花香走到了花园，可是这个花是谁栽的呢？对吗？这就是说那起初呼召人的那一位，他借着什么样的方式来呼召你，也是在预定当中的呀。就比如说真道，保罗在罗马书中也就提到过，是似乎那个结论是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看起来好像是你求你的神就将救恩赐给你，可是他马上给你推一下逻辑，人没有信神怎么能求神？如果都没有听过神怎么能信神？如果没有人给你传讲神的福音，你又从哪儿去听见呢？所以他才说继续，没有人奉差遣他又怎么能去传福音呢？那谁在差遣人？所以你看到最后讲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的脚踪何等佳美，最后的结论我们都清楚，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你说啊，就是在某年某月某日我去了一个福音会，我遇到了一位基督徒，或者说是在读了一本属灵的传记我就信了，这是你的感受。从你的感受里，太阳还是从东边出来西边落下的呢，你还觉得太阳围着地球转呢，对不对？但实际的逻辑不是恰好相反吗？是太阳围着地球转吗？它不应该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吗？对吧？所以说你的主观感受或许从你的第一视角来看没有错，但是保罗这里给你讲的是上帝那里的逻辑，是上帝发出了这一切，他将他的儿子赐下，将这福音成就，又来感动一些人起来接受差遣传着福音，传到了这里有人就听见， 他就信，信了他就去求告，求告的他就得救了。这是这个完整的逻辑哈。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这个救恩，他是很严密的，他从来没有给那样的一种神人合作说留下一丝的空间。于是紧接着呢，下一节的经文又说，所以弟兄们，所以弟兄们，所以的意思就是上面叫因为，下面叫所以，因着上面那些原因，救恩是神恩独作，非常稳固，这拣选的恩典出于他的大能，他的旨意和圣洁，他的爱，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你根基要是就不稳，你站立得稳没有用，你也站不稳，没地方站。就因为这个救恩是如此的稳固，所以你才可以站立得稳。可是站立得稳的具体表现就是你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就是说使徒们口传当面讲给你的，还是如同现在这帖撒罗尼迦后书以及前书以及一切的被记录进了圣经新约当中的使徒的书信，这都是你要坚守的。关于这个问题呢，就有一位早期的教父叫耶路撒冷的西里尔，他将这一节的经文很具体的应用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信经。我们大家每一次的敬拜流程中，你应该是一定注意到我们会读信经和信条。信经我们有至少读四大信经，加上我们的西敏系列准则，这样的信条共同完整的构成了我们的一个信仰的序列。今世之人的一个核心关键问题在于，他或许跟你一样读圣经，而且他读的不是异端的圣经，他读的确实跟我们是同一本圣经，然而他有一个非常大的跨越，就是他读了圣经，他一下子越过了2000年，甚至是3000年、5000年，越过了人类的历史，直接一下就应用到了今天的他身上。我对圣经的理解就成了圣经的意思了，甚至于是我们这个小组大家在一起讨论，我们都认为这些经文是这个意思，民主解经是吧，这个经文就成了这个意思了。这里忽略了一个什么，忽略了一个中间层，就是从圣经到你自己的理解当中还隔着信经和信条和教会历史呢。你可以有亮光，古时的众圣徒他也有亮光，你可以对一件事情有你的看法，但是就如同你也公平的可以理解为以前的圣徒也有他的看法，这一切的从神的感动而来的看法和他们的对信仰的确认，按着一个连续的步骤构成了我们的信仰大公教会传统，这就叫做信经。这就是我们说有圣典也有你今天的应用，但中间还隔着经典的，或者叫古典教育说的古典是吧，你得知道你今天的一切的思路是哪里来的。因此这里边西里尔说的意思就是说信经，当我说信经的时候，你们只需聆听和记忆，日后你们就会在适当的时间领受到信经，圣经对信经每个句子的见证。人写下这些信条不是为了取悦人和满足人的渴望，这些信条是从圣经里整理出来的首要重点，它是一套完整的信仰教导。就像说芥菜种是个小小的种子，但里面却包含着将来许多枝子的胚芽，照样信经用少许字句涵盖了旧约新约所有关于信仰的知识。所以弟兄们要留心，要坚守我们现在传授给你们的教导，要刻在心板上。这是他对于保罗这节经文的诠释。出于这同样的目的，所以我们非常强调给我们的孩子甚至大人教导小要理问答大要理问答，我们每一次要去诵读四大信经，让我们的那些最基础的信仰得以确认。比如我们刚才读的尼西亚信经当中有一句话，你觉得可能是废话，你听起来就像废话，敬拜我们独一的主耶稣基督，独一的上帝，是不是可以理解？ 独一的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难道有两个耶稣吗？不就一个耶稣吗？你是这么理解的呀？可诺斯替的不是这样理解的，是吧？那些异端邪教他会主张有两个耶稣，一个幻影的，一个现实的。甚至我上周给大家讲历史课的时候提到，古时有一个邪教，就是所谓张无忌那个明教，叫摩尼教。那个摩尼教他也是拜耶稣的呀，他还给你提到三个耶稣呢。所以你可以看到信经他的你真的牢记在心之后，当有人将这样的异端若有若无的，不管他借着什么方式传递给你说，其实我告诉你弟兄啊，耶稣不是就一个，他有两个的，甚至三个的，你马上想起那句话，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你就能过来抵挡这样的异端。这就叫坚守，不然人家这么出一口气一吹风你就倒了。坚守就是这样的意思，站立得稳没那么容易。历世历代的信条信经正是为了让人可以站立得稳，那个最好的一种可以说辅助啊扶手，它是从圣经延伸出来，被教会的历史，被大公教会的传统反复确认过的。在这样的教导之后，保罗有一个祈祷，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爱我们的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这样的一种代祷确实就已经在安慰人心，因为上帝不是不体会我们的苦情，不是说就一味的要我们就为他上阵打仗，就去奔跑，轻伤不下火线，重伤抬出去埋掉，继续的人去打，不管你的死活，从来也不是这样的。上帝始终在安慰我们，并且为什么叫做善行善言上坚固我们呢？人去行善，你记得圣经的教导鼓励你是行善不要丧志，因为行善这件事最容易丧志，就是因为你总帮的那个人叫什么生米恩斗米仇的，是吧？帮大了他无以为报，只能黑你。到一个结果，如果你的行善只是满足于人的回报，你一定会丧志，一定会跌倒。所以特别需要祈求上帝去坚固你的善行，你就不要让他感谢你，不要让他纪念你，而是纪念上帝。你让他将这样的恩典传递给别人就好了，你不要寻求人的回报，这才是行善能够坚持下去核心的原则之一。所以救恩是这样的，是在圣经当中所启示的。我们还是可以将这个救恩，也就是拣选的恩典，还是稍微的细节的分析一下，救恩的本质是什么，救恩的形式是什么，它的动力又是什么，它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们可以说救恩的本质当然出于三位一体的神，关于三位一体，这是我们的核心教义之一。连这个都不信，你都不可能是基督徒，对吧？也有很多的其他的宗教，比如伊斯兰教，他也号称信上帝。他这位上帝是我们这位上帝吗？你知道他不是的。我们说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那圣父不是圣子，也不是圣灵；圣子不是圣父，也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也不是圣子。这叫三位一体，对不对？但是在救恩论上，我们却说，我们知道他们有似乎可以叫表述为他的分工的不同。圣父在拣选，当说到那拣选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的颂赞归给圣父。但圣子是做成，是代赎，而圣灵重生我们，将这救恩做成在我们的身上，也在今天与教会的弟兄姊妹同在。这是这个救恩的本质，完全从神发出的。如果你用圣约神学来讲，就有神学家说你的悟宁可以称为这叫做一切圣约之前的那个三一神的圣约，他们三一神自己跟自己立的那个圣约。这个圣约当中的一个条款就是要这样的拯救选民啊， 所以这个本质确实是那从起初拣选。第二个方面，我们说救恩的形式，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救恩的形式是借着道，这个道又是按照刚才保罗所讲的那一种的次序，上帝做成了这道，甚至他自己就是道成了肉身，然后他差遣人去传道，传道就会有人听到，听到的当中又有人会信道，信道的人又会真的求告，这么一个完整的脉络，这是一个人信主的方式。虽然跟你的主观感受不太一样，然而这是那个真实的事情发生的次序。而坚守真道也是一个信了真道之人会做的事儿，也是这里保罗所劝勉的，要站立得稳，要坚守，不论我们信上写的还是我们口传的。刚才我们讲是起初的教父说就是信经，是吧，要来持守住，是圣经，是信经，是信条，是大公教会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啊。所以早期的教父都是这么解的，像屈苏多摩金口啊，他说保罗这里谈到得救的方法就是相信真理又忠于传统，以及对将来有美好的盼望。还有一个安布罗修也说，我们必须这样坚守得到认可的传统，拒绝所有创新和标新立异的说法，拒绝异端邪说，这样我们就必得救。刚才也说了，这个屈利罗或者叫西利尔讲信经就汇集了教会的信仰传统，所以信道、守道，最后要行道，活出真道。活出真道的方式，这里边提到成为圣洁，这是整个帖撒罗尼迦书信非常强调的一点，成为圣洁。具体到这里他又提到有善言有善行，所以这三个是完美结合在一起的。如果刚才说那信得到的人就会求告，求告的就得救，那我们要接着说，得救的人必持守，持守的人必有善行，有善言，有圣洁的生命呈现出来，这是一个完整的序列，少了任何一环都可以讲这就是那救恩的记号少了一点。人有救恩的记号，有得救的记号，就会体现在他听到他就信了，虽然我们说的不是第一次就信，总之他的人生当中他总是在某一个节点真的就信了，信了他就去如此的操练，他去祷告，他去寻求，他去读经，他去聚会，之后他会守住这道，有人用异端邪说来勾引他，他去抵挡他们，然后他一方面抵抗外敌，一方面又自己操练自己的生命，拒绝异端邪说，拒绝邪情私欲，活出圣洁的生命来。所以我们说这里的坚守真道，活出真道，是真正的那个种子真的发芽长成，才能看出是麦子还是败子。这里的坚守在原文当中那个翻译可以用我们中文叫一个词叫啊，薪火相传。真道不能发明，只能传递，真道不能发明，只能传递，它是一个已经启示完备的这样的事物，一代一代将这样的道交托给下一代的信徒，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过程中将它承接到了我们这里，这就叫大公教会传统，这就叫做信仰的传承。这种的薪火相传是他要表述的意思，就好像一个单位他把他的所有的资产清算一下，拿一个清单逐条的写，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列得清清楚楚，现在移交给你，你要把这财宝把这资产持守下去，等到你的下一代的时候，你要把你现在写的清单跟上一代的人交给你这个清单对照，你丢什么了，少什么了，丢的给人补上，你加的东西给他扔掉，是吧，这个清单再一次的归正过来，往下再传递，就是这么一代一代，这就叫薪火相传， 是这里边说的这个守站立得稳坚守真道的那个希腊字的意思。至于说这里边所说信仰传统就是这样的，上次在跟同学们讨论的时候，我提了一个例子，也大概就是能够来解释这个事儿。比方说，如果今天我们决定出去吃饭，我们说这顿饭该吃什么，在哪儿吃，这事儿该怎么决定呢？对吧？这事儿该怎么决定？所以教会说了算，说吃啥就吃啥，这是一种。另外一种说，哎，教会有长老会的，长老会来决定，说吃啥就吃啥。还有一种说，那得全体会众投票，因为大家都要吃呀。然后呢，多数就来战胜少数，少数就要服从多数。这其实已经反映了三种教会体制了，主教制、长老制、会众制，是不是？还有人说，那不对，是谁出钱，谁就有权决定今天吃什么。如果是大家凑份的吃，就应该民主。如果是你拿的钱，你是东家，你是老板，你说了算，你乐意给吃啥吃啥。假设又不说钱，说大家来共同讨论，民主投票吃什么。啊，如果说吃面，行，没问题，吃面。或者吃大米，东北人多，吃米也行。咱们说点具体的，比如说，如果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致决定我们今天要投票去吃东北血肠，你说该不该吃呢？所有人都同意。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了，好像也不是这么决定的，因为按照家庭教会传统，你吃某些东西可能就会绊倒人。我这里无意给你说该吃不该吃，我只是说陈述这个事实，你懂的，对不对？就有可能绊倒人。为什么会绊倒人？原来就像切斯特顿所说的啊，民主从来不是这些人的民主，民主也是活人和死人一起的民主。同样的道理，为什么叫做死人的民主？就是说所有的在场的、不在场的、现在的和历史当中的人形成的那个共识，才叫做真正的传统。无形教会的那个传统，比你这有形教会的传统往往更加的深刻和深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要坚守真道，就是保罗这里讲，无论他信上写的还是他们口传的，都要持守的原因。他说的是这个意义上的传统。加尔文很警惕的又批驳了一下，说那些教皇党人利用这经文说，保罗可以立传统，我也可以立传统，所以教皇发的旨意也是颠扑不破的、不可违背的圣旨。他强烈的反对这件事，因为他说保罗是被圣灵感动，将那福音的简朴的、朴素的真理启示给我们的，得着了圣灵的确据和确认。人不可滥用这话来自己的生发出一些信仰和传统来。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传统的意思。至于说活出真道来，成为圣洁，善言善行，也是我们常常讲的，有时候具体来说是很简单的，叫好好说话，好好说话。很多人学一些儿女教育，注意到我们中国式父母常常喜欢用疑问句和反问句，是吧？哎，你能不能别这么干呢？哎，你不知道这样做是错的吗？你是不是有病啊？你什么脑子？你看到没有？我们不会善言，是吗？我前一阵甚至看球赛的时候，我看那个库里的队友因为头脑又上头了被驱逐，导致球队几乎输球，他愤怒的都在场边上踢凳子。但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这库里却说，他知道我们需要他在场上，他不说他的被驱逐离场给我们带来巨大的伤害和损失，他简直十恶不赦，他简直是不顾大局，他简直是害群之马，如果是我们就会倾泻我们的情绪喷涌而出，是吧？ 但是他却说他知道我们需要他，我们需要他在场上，他在场上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就是这些点点滴滴让我会觉得，在这样的一种基督教文明熏染之下的人，甚至当然他是基督徒，甚至有些不是基督徒的人，他的说话都比我们这些自称圣徒的人要带着善意多得多。这是我们非常惭愧的点，我们都不会好好说话好好办事，我们说话都跟是吃了呛药，都跟别人欠你的，都带着苦毒啊！这是我们都特别需要悔改的地方啊！没有这样的一个外在的证据，你都甚至可以去反思，你还是福音的根基上出了问题，对吧？好，这叫做救恩的形式，救恩的形式。救恩的动力在哪里？这条路很难走的，可是保罗也给我们的安慰，他说这动力就在于有那圣灵的感动，圣灵常常感动你，并且有那永远的安慰赐给我们，你去祈求，你会随时的支取，他也会随时的降下这安慰给你，并且他在心里让你那个种子里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有永远的美好的盼望。人还有盼望就不会丧志。一个关进集中营的人如果没有说得自由出去的可能，他就会丧志，像咸鱼一样身都翻不了了，每天混吃等死了。但是存着盼望的人，就哪个战争大片里啊，那个人就是每天捡着的破玻璃片还得给自己刮胡子，意思是让自己保持一个最基本的好像一个尊严，一个体面，我还是能够得救的，我还是能够出去的，带着这样的盼望。所以这一切都构成了你信仰的动力。而这救恩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最终的目的是我们常知道的，是叫人得救，叫人在这成圣的路上不断的前行，不断的得胜。得胜的终点叫做得荣，这个得荣你要注意，常常在圣经中有时候也以得救来称呼，比如我们今天的经文说，你们就因着信心真道能以圣洁以致得救，是不是？不是说你因信因圣得救，乃是说你这样的一个成圣的经历，到了最终主耶稣再来，我们的身体复活跟灵魂结合到一起，我们彻底完整的得着救恩，进入他的国中的那个得救，也是我们常说的得荣耀的意思啊。每个人在世你得救恩是一样的，但是每个人的得胜程度是不一样的，故此他的得荣免的程度也不一样。具体点说，天上得着的那个冠冕有的人大有的人小，你不会觉得我们的冠冕会跟保罗一样大吧？就是这个意思。这人上帝说你去管十座城，那人管五座城，这人管一座城，这人啥事也不成，是吧？他就是有这种区别的，是不是按财受托的？但是他最后得的冠冕也不同，对吧？这是他给的权柄，是他的动力。当我刚才说这样的一个划分的时候，我说本质、它的形式、它的动力和它的目的，哎，如果你稍微有点了解的，你大概已经能够想到我好像在引用的是亚里士多德的那四因的分法，是吧？动力因、形式因、治疗因、什么这个目的因这些东西，这个的一个哲学或者叫做治学的传统，也是一种传统。相对于他老师柏拉图那种很唯实论的传统，新教的传统更接近于这种老老实实。这就是我想说的，哪些传统是要被显明的？不是教个传统就都是传统的，难道天主教也是你的传统吗？我们是改革宗派，对吧？你什么宗派，我什么宗派，你还得搞清楚的，是不是？好，所以到了最后，我们说人当然有你的责任，说好了神的这一切的主权、命定、恩典之后，人有责任的。这里边提到的很清楚，三个带着坚字开头的，坚守这信经， 就是保罗说的，我口传的，我书上写的，也包括要坚持善行。善行是很容易中途而废、半途而废的，因为总让人丧志和灰心。你越对谁好，他越害你，越黑你，是不是很容易丧志？并且要坚忍到底，圣洁的路、得胜的路持守下去。那个动力，你要灰心丧志就要跌倒的时候，你想想那圣灵的安慰，想想那永远的盼望，对吧？他就会及时的来帮助我们，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一切都是比较像教义理论的，很逻辑的，有可能我们中的很多弟兄姊妹可能都没跟上啊，你说的都对，但这个前后推导好像有点快，有点复杂。但其实圣经万变不离其宗，人可以用自己所理解的方式正确的表述它。比如有一位诗人也是信徒，他叫洛塞蒂，他写的这首诗跟我们这个所今天讲的这经文也很像的。这好像一个天路的旅程，他说整个这条路都是弯曲的，要走上坡的吗？这么难吗？他说是的，一直到尽头都是如此。那我们必须每天整天走这个崎岖的路吗？是的，从白昼到黑夜。那我们到黑夜有安息的地方吗？有，你会找到居所。黑夜会让我看不见吗？找不到居所吗？不，你一定会看到那个旅馆。那我会在黑夜与别的旅客相遇吗？有，就是那些在你前面走的人。那么到那个旅馆，我应该敲门还是叫喊呢？他说，你到了那个门口就不用再等了。那我历经了苦楚软弱，会找到安慰吗？会的，在那里你会找到一切。我和一切寻找的人会找到我安歇的那个床吗？是的，每个人都有一个住处，有一张他睡的床。你看他讲的这件事跟我们这个经文是非常像的，是吧？所以同理哈，我也要开口说个比喻了，也是把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比较好像比较清楚但是可能复杂一些的教义，我们比用形象的眼的方式来去讲。我会想到的是，这个画面是一个大雾当中一个车队在前行， AI 化的，我没这能力，是吧？大雾当中车队在前行，这就像天路旅程。车是谁造的？上帝造的。路是谁造的？也是上帝造的，它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然而迷雾，迷雾就是各样的异端邪说呀，各样的告诉你有三个耶稣、两个上帝的这一类，或者说人可以不要教会的，人不需要有行为的就能得救，这都叫异端邪说呀。这你如果一个车队在迷雾当中，你还不能停，你还得走，你最希望这时候出现什么？出现光当然好，所以你要开大灯，是吧？开大灯勉强让你能够走眼前的至少可走的路程，但你最盼望的是不是大风把这雾吹散？圣灵就是那风，只有圣灵能将这雾彻底的吹散。但有时候圣灵会允许你就在迷雾中穿行。这个教会，一个教会就是一个车队，而圣经是地图，是记录着所有事项的那个百科全书和手册。你的最终的根据在这里，车队就是一个教会呀。还在前边这位头车，开头车的这个就是他的牧者，而他的长老需要在车队的尾部殿后来保住他的底线，一前一后守住中间的人，引导保护和监督中间的所有的会众。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是吧？就是这个样子。你说头车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就是要来看是不是起风，跟随圣灵的带领。如果没有起风，你的灯要够亮，照得亮前路。你得好好读你那个地图册，前面这个或左或右的岔路往哪儿走， 你也得好好，甚至要去辨认地上路上的车辙，那就是历世历代之前走过的人。大公教会的传统是这个车辙，沿着这轨迹去前行，而且还常常的有拦路恶虎呢，魔鬼会蹦出来欺骗欺哄，甚至是直接攻击你的头车，因为只要把你带跑偏，整个车队带跑偏，对吧？这就是他的工作，所以要靠着圣灵去征战，要始终开好你的大灯，免得入了迷雾，而且还得常常在你的车载电台发布信息，提醒众人往左走，往右走，慢一点，快一点，是吧？打开雾灯，打开双闪，保持车距，这是他要始终要做的事情，是不是？去呼叫，让众人听见。他自己的车速又不能太快，免得自己扎头一头扎进去，别人看不见他哪儿了，又不能太慢，让后边追尾。所以大公教会的信经就是你的大灯啊，而你这个车，你的尾灯，头车的尾灯就像是你的圣洁的生命和生活，让别人可以跟随和效法，要别人看不见你，暗淡遮盖了你的光。生命要是说充满着罪和污秽的话啊，使得你的信息就被遮蔽了。魔鬼不光在前边拦路，有时候他更常见的策略是在后边尾随，随时寻找吞吃那掉队的人。所以殿后的长老们就要确保没人掉队，要观察是不是有人真的落了单，要被人盯住了，跑偏了，同时又得往前看车队是不是出现了刮蹭、秩序的混乱、纷争，要是有要及时前插化解矛盾，但又不要中了调长老离山之计，是吧？及时的得撤回到你的位置，守住这个底线，不要让他把你调走了，魔鬼趁机混了进来，没看住，那个后患很大。如果确实无论如何有一些车就是偏行几路，就给了一颗生发错误的心，向着岔路、向着迷雾中直跑了，甚至是落单靠后了，那么教会当然要有人去找，寻找迷羊，寻找迷路的车。不过去找的人要加倍小心，你不要让你自己也陷入了迷雾，跟他一起走弯路。有时候不要高估自己，这不是一件个人英雄主义，你能够拯救大兵瑞恩。小心就是你进去最后需要全教会派更多人来寻找你俩，这个拿捏是需要圣灵特别的带领的。如果找到了，那迷失的车执意认为我走的才是正路，那你只能由他去啊，是不是就这样？而具体车队中的每一辆车就是每一个家庭，每一位会众。如果以家庭来说话，开车的这个是谁？是爸爸，是吧？副驾驶是谁？是妈妈，对不对？后边是他的儿女、家人。想要开好车也没那么容易，一定要有信心。这里的信心指的是什么？是综合的，是那最基本的基要的信心。在这里，信心就是这个挡风玻璃。你看这个挡风玻璃干净不干净？不太干净。如果说一个人的信心必须纯洁无瑕，亮的就像那个玻璃透明的一般，当然这个最好。可是就像凯勒牧师说，信心为什么是挡风玻璃？它一定要至少干净到能看清路，对吗？连路都看不清，你一定要撞车了，是吧？至少是干净到能看清路，在这个基础上越干净越好。 同时信心也是你的车载电台。它的灵敏到什么程度呢？至少灵敏到能听到车队的信息吧。头车给你讲什么，你至少能够收到这个信息啊，听得懂啊。信心也是你最基本的驾驶技术。科目一到科目四就叫出信栽培，连这都没过你就不该上路，你不成马路杀手了吗？你不成了这个车队杀手了，破坏之王了吗？而同时每个开车的人都有这个经历，假如这位驾驶员一味的是路怒横冲直撞，妻子怎么劝都不听，这要车毁人亡，亡你自己就得了，你还得撞毁到别人，是吧？有这个情况是不是？但也有的时候其实丈夫开的不赖，可是这个妻子却在旁边叨叨叨叨叨叨给你烦的，一怒之下又撞了，是吧？所以不一定就是谁的责任呢，这是个全体的责任，甚至父母都没问题，孩子在后边争吵打闹，甚至咔把儿童座给打开了，掉出去一个。你想开好一个车不容易吧？要配合的，夫妻要配合，又不能你爱开你活你死，反正是你的事儿，我不吱声，我就闭目养神，撞了就得了，得尽上你的责任，你得说话，但又不能说是反客为主，叨叨叨叨叨叨，烦到人家这根本就车没法开了，全来处理跟你的关系了，这也完蛋。儿女也得教育好，不守规矩这车也翻，一样的哈。同时这是你的车上呀，你整个开车的过程中还得保持跟前车的距离，跟后车的距离，左右还不要来太近，又还不能太远，不能刮蹭，彼此呼应，彼此等候，这就叫善言善行。整个这车队要去哪儿，你得清楚，我们要去天国嘛，要去上帝在中间等我们的那个地方嘛。所以你自己家要搞好，还得搞好跟别人的关系，对吧？当然任何一个属神的车，它的动力在哪里，我们说它加的是汽油，它这个汽油是一种叫做永远安慰牌的汽油，是吧？这个发动机叫做圣灵的感动发动机，还得加上一种机油叫美好的盼望，把这些都加上，这个车才是健康的，动力十足的，不是过热的，也不是不能发动的。而车队的目的地是上帝的国，谁能到达终点，这就叫上帝预定拣选。这个路是你在走，但你谁能到终点，上帝在万事之初前就早就知道，而且是定好了你要这样去到。而到了终点，你就知道谁没跟上啊，谁没跟上。可现在你可不知道，现在可不知道，所有得救记号的人，我们能说的是他一定愿意开好自己的车，就是有善言善行，又能管理好家庭，又能做好他的家庭敬拜，又能带领他的家，同时他也会顺服并且维护整个车队的秩序，教会的秩序，对吧？等到了终点，众圣徒天使在门口等你，这个车队迎接你进来，但是上帝又会来检查你的车况是不是已经伤痕累累了，该坏的都坏了，但是还勉强还到终点了，有的呢就保持得很好，没有那些个破坏性的痕迹。同时上帝还会调取你的车载记录仪，看你这一生都经历了什么，那个记录仪是他安装的，不可关闭的，一直在录像录音的，也只有他能调取，永远供电的，你没有任何的一幕是能够逃避的，你也不可能在关键的时刻让你的硬盘坏了， 上帝去调你的记录仪，就知道你的一生在这个车队中，在你的车辆中所行的一切，最后就会根据自己的恩典，也根据你的信心和行为，给人或大或小的冠冕。所以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叙事，也是在跟你讲保罗在这教义当中呈现给我们的事情。你是这车队当中的哪一环？你们家你个人的主要问题是哪一种？也愿我们能够被圣灵感动去思索，是我的善言善行有问题，是我的圣洁生命有瑕疵，是我是自己的家照顾得很好，但常常跟别的车刮蹭，还是说你虽然跟别的车从来不刮蹭，要面公共领域都不赖，但自己的车上一团糟。如果你是牧师，你是长老，你是同工，你是会众，你是弟兄，你是姊妹，是不是守住了你的位置，做好了你当做的事？这就是我们希望大家明白的。愿这赐安慰给人、赐救恩给人的圣灵感动我们众人，能够明白过来，同走着天路，越来越得胜，越来越圣洁，向他。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能够来借着圣经，借着你使徒所传的这福音，使我们可以信以致得救。主啊，我们知道这样的美好救恩真道是被一次性的启示下来，并且传承保守直到如今。求你使我们的心有那敬畏，我们不在这真理上可以加添和减少，免得这咒诅临到我们。但我们又了站在真理的根基之上，我们愿意真实的有善言善行，并且坚持如此行。求你的圣灵亲自安慰我们，求那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使我们众人可以彼此的监督守望带导帮扶，使我们众人可以一起到达神你所预定给我们那美好的故乡。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Thank you.